岁开始就接受这个舞蹈训练，那么小的时候最初接触的呢是芭蕾，后来进了这个学校以后就更广泛的接触到现代舞、爵士舞、踢踏舞，所以几乎在这个表演的这个艺术领域里头，该学的舞蹈都学了啊。那么年轻的时候呢，也都各式各样的舞蹈也都表演过。目前我比较持久钻研的是在中国舞蹈上面啊，那中国舞蹈的理论、中国舞蹈的这个动作啊，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我最近这一二十年钻研的一个中心点啊。这样子的一个构思的时候，那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很好，非常好的一个主题，可以把这个长期以来酝酿在我脑海中，就是中国舞蹈的这种意境的美啊，这个中国这个可以说古典妇女的这种温文的这种婉约的这种气质啊，可以在这个舞蹈里面充分的一个展现。那么这一支舞蹈给我的感觉，它不同于就是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一些比较讲究技巧层面的或者是比较热闹层面的舞啊，它是比较动态的，所以也正符合我现在就是说这种年纪这种心境啊，想要表达一些比较有内涵的东西，所以这支舞蹈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把它创作出来。希望说是唐代的舞蹈，但是我考量到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在这个艺术创作的层面来讲，如果说要一定要界定在某一个时代背景或者是在哪一个格局里头的话，会比较碍手碍脚。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提出来，我说希望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我们并不要刻意去强调说是在某一个朝代啊。真正说起来，就算我今天想要跳一个非常有传统风味唐代的舞蹈的话，大概也很难呈现，因为在这个舞蹈动作上面来讲，我们仅看到一些名字，那么这些名字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动作跟韵律上面，那是个人解读不一样，所以我当时我就是提出说这样一个看法。那么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特质表现出来啊，就好了。但是不要特别去给它框住，说我一定是某一个朝代，是某一个人物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在设计这个舞蹈的这个同时，我们也要去设计就是它的这个相关艺术，包含舞台上的呈现，舞台这个灯光、舞台布景，那当然服饰是这个不能一定要有的啊，不可缺少的。所以那时候就是跟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可以说非常知名、非常这个考究的一位这个服装设计师林锦如老师啊，那么邀请他这个亲自为这个舞蹈来做设计。那么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谈到，就是我们不以时代背景为主轴，我们主要讲究的就是一个风格的一个呈现啊。那在服装色彩上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太过鲜艳的颜色。那在这支舞蹈的气质上面来说呢，也刚好不适合用大红大绿大紫这种颜色，应该是比较典雅的，比较 就是感觉上比较稳的色彩，哎，所以林菊荣老师也非常赞成，他说也正好符合我个人的一个这个性格啊，所以在几经讨论之下，我们还共同的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找他的资料，我找我的资料，我们还互相之间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我们买了很多共同的画册。画册，对对，哎，比如说画山川的画册啦啊，对，我们就把这个仕女图全部摊开来看，然后从这个上面呢，我们去把它综合我们所想要的这个风味，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当这一套服装出来了以后，几乎每一位老师看到的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欣赏啊，都非常的赞赏林老师的设计功力。中国的这个画啊，它有很多的留白，那么它的那个层次不在于颜色的这个，它可以很单一的颜色，比如说水墨画，但是它的层次可以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也希望说，在我的舞蹈的这个创作，不管是画面啦，或者是这个所表现的这个动作上面来讲，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意境，它才会不同于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一般的这种古典舞蹈，比如说彩带舞了，比较热闹的，比较技巧性的，哎，那希望把这支舞蹈就是非常典雅质朴的那种感觉啊，充分发挥出来。第一个就是表现中国仕女的那种韵味。那第二个表现就是希望说，他不管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停格，感觉都是一幅画，就是任何时候你看到的都是，就它都可以单独成为一幅画，你拍一个照片出来，它就是一幅画。讲的话，尤其在仕女方面来讲啊，她的这个手指、手腕、手背的动作是非常强调的。因为她的服饰的关系啊，那么服饰是长的这个裙子，她不太可能做出很多腿部的动作，所以她的脚步都是这个怎么讲？就是说这个轻移慢动啊。那么即便跑步，也不能够看到大脚步啊，都是藏在裙子里头。所以相形之下，他的腰、手、眼神的动作就很多了。哎，他能够跑步跑得纹身不动，这是最高境界。那他能够跑得像这个莲花，水面的莲花漂浮移动，这是最高境界。那一般的舞者恐怕要达到这个境界，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对，啊，所以那这支舞蹈，看似没有很多艰难的技巧动作。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舞蹈素养的话，他没有办法表现这样的意境。因为他在画当中，所以我把他当仙女一样的处理，就是让他尽量的轻柔飘，用这样一个形式来处理。不同于一般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现世的舞人啊，那么他所展现的有轻重缓急，那这个舞他的这个主要就是在这个非常非常的轻盈柔美，那这些动作往上升了，也就是要感觉他的轻盈，如果我们的重心很低的话，就是感觉会重会坠啊，所以他都是往上的。那至于他身上的那两条带子啊，我们只是运用了他的这个服饰，我们也是把它就是说融合在整个身体里头，把它带动起来，做成一种形式的美。 基本上这个舞蹈里头我们并没有特别的一个故事情节，没有要诉说任何的事情啊，希望呈现的就是一幅一幅的画，它也可以是拼贴式的，但是怎么样把它拼贴的非常的融合自然啊，那这个就是需要一些这个技巧，编排的技巧。那在这一段当中呢，是刚好这一段的乐器的演奏，就是作曲者在这一段乐器的演奏最丰厚，他用到了很多的乐器，所以在当下的时候呢，就是说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是这些乐器的那个旋律，所以那我就让舞者在这个地方呢就做了，它里头有箫，有就是跟听到的音乐的乐器来搭配做这些动作啊，做这些动作。那这个动作这个画面一处理完了以后呢，有他们也有观众跟我讲说，这个画面就很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霁月天天宫里头那些敦煌仙女有那个演奏图啊，说感觉上就有那样的一个氛围。我说或许也有啊，因为在我们编排的过程当中，事先的准备工作啊，事先的准备工作，我们是看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个画册，希望从这个里头去找灵感，所以刚好有这样一个就等于说一个点可以做这样一个表现的时候，所以无形当中就把它运用上了。12位舞者，那么就设计了12种不同的姿态啊。那也有观众讲说，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好像很复杂，因为每个人动作都不一样，这样子是不是很难？有一点点，有它的困难度。因为如果大家做一样的动作，你只要编一个舞，那你12个人不同的动作，等于编了12只。那为什么会把它分成这么多的组，然后让它交替变化？这个不是原先的一个刻意的一个安排，是这些舞者12位舞者到齐了以后，那按照舞者的特质，因为有几位舞者特别的修长，那么有几位的舞者比较娇小，你要把这个修长的跟娇小的放在一起会有点突兀，所以我把他们区隔开来，那让整个画面可以是非常非常这个融合的，看起来不会有突兀的感觉，所以就自然而然就帮他们分成了1组、2组、3组、4组，12个人分成了5组，就是按照他们这个外形的一个特长，还有他们动作的质感，因为每一个孩子接受一样的训练，有些孩子就是他的表现力来讲的话，他是属于比较刚强的，有些孩子他就是比较温柔的，对，所以他们每个人个性不一样。那你在这个时候呢，要把他们做成一样的话呢，那也许这个舞蹈就会平淡掉，所以分成了5组动作，但是这5组动作你又必须要有交集的时候，所以你才会看到说，哎呀，为什么那么好像很复杂啊？主要就是因为是5种特性，在表达。